大家好，好高兴你们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参加敬拜。我是 Alex，我是这里的一个牧师。如果你是新来的啊，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方式，你可以跟我们来连接啊。除了我们的直播之外，我们的网站上面呢，还有一个与我们连接的按钮，你可以在与我们连接的按钮上面呢，来啊，跟我们有进一步的交流。那我们不管你是现在是早上还是下午还是晚上来我们教会的直播，我们都欢迎你。那我们想感谢大家，因为你的慷慨捐赠呢，使得我们能够呢，在过去这些日子当中，我们每个礼拜呢，供应有1400个家庭的这个食物。那我们现在呢，要跟另外一个施工处呢一起来合作。那么呢，这个施工处就是一个叫做提供食物的这个机构呢，来我们的教会呢，他要每个礼拜呢要提供1000个已经包装好的这个食物供应盒给我们。那我们同时也继续的要邀请大家来捐赠呢，不会毁坏的那种食物，就是干性的食物给我们的教会。那我们现在呢要跟我们这个地方性的事工一起合作，那他们每个礼拜会给我们1000个食物盒，那我们教会也会提供一些食物一起来做这件食物供应的工作。那他们呢会借由我们教会的场地来发送这一些食物。那还有就是下个星期三7月15号晚上7点，我们要在教会的这个停车场呢，要来做那个敬拜我们欢迎大家都能够来参加。那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疫情期间，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你尽量与你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第二个就是呢，请你们带你们的椅子来。那我们希望你能够很舒服的在这个停车场这边一起来敬拜。那还有就是我们请你一定务必要戴你的这个口罩，使得你的自身的安全还有别人的安全都得到保护。那我们呢，现在一起来祷告。耶稣，谢谢你，即便是我们不是在一起，但是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可以用圣灵来在我们的心中做那奇妙的事。虽然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聚集一堂，但是我们知道你是你借着你的灵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现在在灵里面一起的来敬拜你，一起的来听你的教导，我们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愿圣灵来向我们说话，愿你的话能够向你的子民来述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现在的 Brian 牧师要来为我们讲到大家好，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我们今天呢，要来讲继续我们做《使徒行传》的这个系列的讲道今天呢，非常的高兴大家能够一起来我们来寻求神。我们呢，很高兴你能够在定期的来教会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个网上的视频的交通。那我们呢，在特今的现今的时期呢，我们特别需要知道呢，我们是站在神的应许当中。那每一天呢，我都要来提醒我自己神的应许。那我们呢要来跟你分享在我心上的几件事。我很担心呢我们这个季节，我也担心教会，我不是说我们的教会，但是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西方的教会，我们当中呢有这么样的一个困扰。我特别对就是美国基督教徒的所见所感有一些担心。我们这个世代呢，存在一个世俗的视觉或者是世俗的世界观，那就是好像人们应该怎么生活，我们好像活在一个神话当中似的。这种神话呢，是建立在超个人主义和超消费主义之上。那么结果 这个想法导致的就是说，我们呢觉得呢啊，活得满足而自在，就不用去面对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了。我们呢也不用去想太深入的这个人生的问题，我们也不用太深的去想说我们选择的这个导致的结果。那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在美国这个消费文化主义里面呢，我们就是想要拿得更多的东西，取得更多的东西，好，就是不断的去用物质来满足我们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呢好像说就是只要能够有生活呢很舒适，然后只要我的生活不断的能够在物质上升级，那我就可以避免一切人生的问题了。但是呢这个是我不实际的，这也不是生命的价值。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没有神，其实就是没有价值的。那如果我们做基督徒的人的生活也是这样子的思维的话，那我们跟世俗的世界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我们呢就是在这样子看看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是一个为基督教的一个讯息。也就是说这个基督教版本呢看起来跟世俗神话中的这个孪生兄弟姐妹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呢基督徒要来想一想，到底我们这样的生活是对还是不对？那我们呢要知道说，当时在这个人们的信念当中，就是在社会上面我们现在所传播的这种世俗的这一种意见还有看法还有观念，那么跟我们在基督徒应该要传的这个价值观跟原则跟观念是不是一样的呢？所以我们要很深的来反省，我们不要只是在我所传的事情当中呢就跟世界是一样的，是一个物质的提升，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提升，而神只是在其中呢一个方便来帮助我们达到个人主义的提升或个人物质的提升的一个手段。这个是一个伪基督教，也就是一个不真实的一个基督教的教义。所以我想要来想一想，如果我们教会的福音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跟世俗的观念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基督徒里面所信的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教义，如果也是为着满足物质、满足消耗性的话，那么呢，我们跟世界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说我们所传讲的 99% 都是跟世俗一样，只有 1% 是加入这个神的本性的，那我们真的是在传这个神的道吗？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想到说教会呢没有能力，那为什么教会没有能力呢？我们真正的是在传神的福音吗？我们真正的是把这个神的能力带到人们的心中吗？所以我常常听到牧师们在讲说他们教堂的这个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少了。但是你知道，如果我们没有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愿景，我们没有提供比世界更吸引力的愿景的话，那么人们呢，为什么会要来到教会呢？你知道，我们呢，没有把神的能力带出来的话，那我们只是朝着世界的潮流呢，去提供一些世人们所想要的事情，那么教会怎么有可能是吸引人呢？你要知道，在我们教会所传讲的事情当中呢，我们是不是神的应许跟这个世界呢的这个差距正在扩大呢？就是说我们教会所传讲的是不是真正把神的应许传讲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了呢？这个矛盾是越来越大的，而这里面呢我们所传讲的是不是缺乏深度或缺乏真正的含义呢？所以我们看见呢，现在呢，在这个全球性的大疫情当中，我们看到呢，对我们的生活有一个大的破坏。那你知道，这个大流行中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要反问，到底在这个大流行的疫情当中呢，是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呢？ 现在这个疫情呢，是真正完完全全的破坏了我们的社会的一个这个生活的秩序。那我们的社会呢，这个脆弱的虚假的诺言呢，都被暴露出来了。所以呢，在整个世界的历史当中呢，像这样子的一个大的破坏的时候，都会带来属灵的大复兴。所以我们呢，相信呢，上帝正在更新我们的心，上帝呢，也正在更新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呢，要来想一想，为什么神是允许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一个疫情，这么样大的一个破坏我们生活秩序的事情呢？神就是要我们回到神自己的本质里面去，神呢要我们能够把这个伪基督教呢能够把它连根拔起，让教会变成一个充满圣灵的教会，合乎真理的教会，是合乎真正神要我们所信仰的那样子的一个教基督教的教义。所以呢，我们相信神正借着在全球性的这个疫情的烈火中呢，正在塑造一个新的人性，也就是在恢复他所创造人的这一个本性。那有一个叫做马克塞尔斯的人呢，他写的一本书叫做《教会重现》。那中间呢，他提到了这样的一件事，他说我们需要年轻一代的基督徒，他们从事宣教、职场的国度生活、文化的交流，还有在圣经的公义上面有充分的了解，而他们要让圣灵来充满，满有耶稣的样式，而且有从天上来的智慧。我非常的同意他这样说。我们呢，西方的教会的文化是一种消耗和消极的态度，我们要把这样一个消耗和消极的态度呢，转变成一种寻求上帝的同在而来的一个能力，能够使教会变得有能力。所以呢，我们现在再来讲这个《使徒行传》，就是为了要去寻找出来，去聊探讨出来，在初期的教会，在第一个教会的时候，这群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所想做的事情，他们怎么样子来做事情，他们怎么能够活出与上帝的同在，能够在活出与上帝同在的生活中的方式中重新定位他们在当时的生活，而且他们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能够活出耶稣，以至于他们周遭的人能够找到了盼望，找到了生命。所以呢，他们呢活出了一个新的生活，是一种不同的生活。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跟他们旧有的文化传统的生活方式是有矛盾的，是不跟有冲突的，甚至是有争议的。但是呢，他们所活出的这个生活方式却能够把他们周围的人的这个盼望跟这个周围的人对生命的期待能够带起来，能够活化过来。所以呢，我们呢从这个在过去这些日子以来，我们一直在来讲这个使徒行传，我们要来每个人都关注我们的生活，我们也要来关注我们周遭的人的生活。我们欢迎我们能够把我们在对神国里面的生活方式得到的这个盼望与祝福能够带到我们周遭的人来。好，那《使徒行传》呢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书。我们这本书里面，在十章里面在描述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那我要来把这个经节跟大家一起来读，然后我会慢慢的来跟大家分解这个十章里面所讲的经义。好，我们先来念《使徒行传》十章一到八节。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他多多筹集百姓，常常向神祷告。有一天约在下午三点钟，他在异象中清楚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来到他那里，对他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惶地说：主啊，什么事？天使对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筹集已经达到神面前了，蒙纪念了。现在你要派人到约帕去，请一位称为彼得的西门来， 他住在一个皮革匠西门的家庭里，房子就在海边。他向他说话的天使离开后，哥尼流叫了两个仆人和常侍候他的一个虔诚的兵来，把一切的事都讲给他们听，然后就派他们往约帕去。那我们在这里停一下，哥尼流呢，他是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有个权柄的人，他是属于罗马的罗马帝国的人，他是住在中东的欧洲的人，然后他移民来耶路撒冷地区。那我们来看看他的生活，他的权力与地位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男男女女所希望可能够实现的目标，也是很多人要追求的一个成功的定义。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也是一个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人，在当时的社会，他揭示了一些可能挑战到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认知，也确定了我们在信息开始所说的话，就是说教会呢，当时一直是犹太人的运动，就是这个耶稣呢，一直当时都只是在犹太人的地区呢来活动的，是不是呢？但是哥尼流他不是犹太人呐。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不是犹太人的人呢，他住在这个以色列，然后呢，他是来管理以色列的。但是在经节里面说到说，他是虔诚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人呢，他是所拥有一切的，因为在当时呢，他的身份地位是很高的。但是呢，他却还在追求上帝。他的地位跟他的财产没有办法呢消除他对上帝的渴望，没有办法消除他对上帝的渴求。所以呢，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不仅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而且呢，还有上帝来找他，上帝对他说话。这一点呢，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在教会中有多少人呢，能够知道说我们对事情的认知跟看法是跟圣经中一致的呢？我们的教会呢，最近有一个负面的趋势，就是开始相信说上帝不会出现在尚未认识耶稣的人的生活中，或者上帝不会跟不认识耶稣的人交谈。但是这个想法是不是错误的呢？我们呢，好像就是在这个世界呢，跟在我们在世界呢，信与不信的人中就画了一条线。你如果呢要能够过神国的生活的话，那么要听到上帝的话的话，你就必须是站在基督徒这一边的才有可能。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来影响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呢？我们是不是就用这样子呢，用自己的想法来创造了这个宇宙之间的神是怎么做事的呢？其实我们要明白，这位神他是超自然的，他是超乎我们的人性的，他是超越了时间跟空间的，他是可以跨越任何的界限的，他不需要在我们的思维的局限里面来运作，来运作，来对我们说话，说做事情，他能够超越我们人的自然的这个天然的能力来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呢，那这个耶稣呢，他向这个哥尼流来显现，因为他虽然不知道耶稣是谁，但是他有认识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渴慕，他想要与上帝建立关系，所以上帝呢是知道人心的，所以上帝看见了他是这么样一个心里面虔诚的人，即便是他不认识这位真的神，但是上帝还是可以向他显现，上帝还是可以对他说话的。所以这位神是不偏待人的神，这个神呢，他并不是以你是不是基督徒来定义一个人，只要你是心里面有存前进的心，你的行人做人是像神的原则那样的话，他就可以来跟你显现。所以这个不偏待人的神呢，正在寻找愿意的人去做跟他同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呢要做这个 不偏待人，我们不要用一个人来是不是基督徒，用他们是不是基督徒来贴标签，好吗？好，那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十章九到十一节，他说，第二天他们走路将近那城，约在正午，彼得上房顶去祷告，他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块大布，好像大布的东西降下，四脚吊着尾垂在地上。那这点我很了解的，因为有时候呢，你就看到那个东西是不你喜欢吃的啊，或不习惯吃的呢，那么呢，你看到呢，你自己会觉得非常的奇怪，对不对？好，那你看到这块布呢，里面有这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十章十二到十六节，里面说，十二节开始说，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脚的走兽、爬虫和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对主说，主啊，绝对不可，凡污俗和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再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污俗的。就这样一连三次，那东西随之收回天上了。好，我们要注意哦，这边到底神是怎么回事哈？神呢对哥尼流说话，然后呢彼得又得到了这个魂游向外的异象，那这个到底神在干什么呢？因为呢神是在布局一个革命性的事情要发生了，就是这块布上面呢，这个从天上降下的这块布呢，它是这个异象呢，它粉碎的并且破坏了彼得所有的理解。你知道对彼得来说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这个布里面有动物，还有洁净的，也有不洁净的，也有适合的跟不适当的，也有这个啊看起来很好的，也看起来很可怕的，想要的跟不想要的。所以呢这里面这些东西呢，还有那些在他的传统文化里面不允许他吃的东西，但是也有事情是他的文化中可以接受的。所以呢在他的心里面看到的说，这个是洁净之物，那个是不洁净之物，我只能吃洁净之物，我不能吃不洁净之物。但是呢神却告诉他说，彼得你起来把这些杀了，然后杀来吃。那么这些食物呢是要用这些动物不洁净的食物，如果他吃了，就表示是跟不洁净的人有交流。那彼得呢，他心里面一定想说，天哪，那我呢是不是要跟这个不洁净的人同吃食呢？那这样是不洁净的，但是犹太人是不准做这些事情的，我们的这个犹太教里面的规定是不可以跟不信的人同吃饭的。所以彼得的心里面呢开始呢有了冲突，所以这里面呢就显现出来彼得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对不对？他只能跟他同种的人来吃饭，他不能跟不同种的人来吃饭，对不对？所以呢我想啊，这个种族者主义者呢很能够了解彼得的感受，对不对呢？因为呢这个种族主义者呢，他们不接纳跟他们不同种的人。所以我们要来想一想这样的事情。所以你想，彼得就是因为他潜意识中有一种他自己是犹太人这种想法，他不能够跟不洁净的人、非犹太人、非传统的人一起吃饭，所以呢他呢就有一点难处在他的心中。他就说，主啊，我没有办法跟这不洁净的人一起吃东西啊，我不能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啊。但是神呢却是来告诉他说，你要起来，你要去宰来吃，你要进入到一个你不舒服的感觉当中去，你要去接受那种跟你不同的人。所以呢彼得呢就是被神来要求说，你要去，而且你要去成为，你经过你吃你平常不吃的东西，你要成为那一些你平常不去一起交流的人的朋友。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十章十七节到十八节， 正当彼得心里惑惑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时，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带来到了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没有一位称为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所以就在彼得还在想还在弄不清楚搞不明白的时候呢，那么神已经把哥尼流家的人来送来到这个彼得的这个门外了。所以呢这个彼得呢心里面就很惊讶。好，那我们来看看10:19-23怎么说。所以彼得还在思考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对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跟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你们是为了什么缘故在这里？彼得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全民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去到他家里，要听你讲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宿。这个实在是太令人惊讶了，是不是呢？彼得呢，正在家里面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那么呢，这个门外就有人来敲门了。是不是很清楚呢？神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很清楚呢？神呢正在做一件新鲜的事，神呢正在开启彼得心中的疑惑，神正在开启一个看见是彼得靠着自己无法看见的，神呢要让这个彼得能够来，神要让彼得能够来了解一个事工的新的方向，要朝着他们以前反传统的方向来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要需要呢来相信说神可以这样超自然性的来对我们说话。所以神呢告诉彼得说，你要起来，你要下去，你要跟他们一起去。所以呢彼得呢他就跟他们一起去了，彼得去了哥尼流家，所以他与他们同去，他去哥尼流家做客人。那你知道去做客有时候是不太舒服的，对不对？你想哈，去人家家里面就要到处注意，而且要去尊重别人，对不对？但是彼得他却愿意，他愿意去做哥尼流的客人，他要去哥尼流的家里。你可以想象得到他一路上面，他是不是心里面会有一点着急，会有一点紧张，想说我要怎么做才好呢，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耶稣，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呢一次又一次的到人的家里面去，他一次又一次的去做人家的客人，对不对？他呢，耶稣呢在圣经中并没有记载耶稣说，哎，你们都来我家，我来请客，没有的，对不对？你从来没有听说过耶稣在开宴会，耶稣永远都到人的家里面去。所以呢他们呢去到别人家做客呢，就是因为在古代的这个福音的传播的时候呢，教会呢他们愿意成为世界的客人，因为做客人是比较不舒服的，做主人是地位比较高的，比较舒服的，对不对？但是呢在初期的教会呢，我们看到门徒们，包括耶稣自己，门徒们，使徒们都愿意到别人的家里面做客人。所以呢通过了这些做客的过程当中呢，福音呢就传到了这个主人的心中了。所以我们这个跟我们现今的教会的想法是不是有一点相反呢？我们现在都是想说，当今的教会呢，我们要成为教会，我们就是主人，而且我们要呢告诉自己说，我们担任主人，我们要以主人的方式来传福音，我们要向世界传福音的方法就是要通过教会的大门，要通过教会的大门向外面的人来敞开，通过外面的人来进入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我们是这样子想呢？所以我们这样想是不是在要求世界上的人来做我们的客人呢？但是这个跟耶稣却是刚好相反的。所以呢我们来想想我们的心好吗？我们来想想我们的心是不是愿意来面对去做客的那一种不舒服呢？你知道吗，要去做客的话呢，你呢要能够放下你自己的偏好，你要吃那一种 不，你不习惯吃的食物，你有可能呢，要去参与在你不啊不习惯的文化当中。所以你要成为客人，就必须要去面对有一个不确定的当中，你可能会觉得不舒服，而且呢，你要交出你的这个啊控制主控权，你呢要去适应那个不确定性。这个就是做客的一个要点，因为你要客气，你要对主人客气，你要让主人去决定这一切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你要把自己的偏好放下，你要把自己的喜好放下，所以这个就是做客的态度。我呢，每次要去一个新的环境，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紧张，好像有时候我去度假啦，或者是我去一个新的餐馆呢，我就会有一点紧张焦虑。为什么呢？因为呢，我希望知道事情是怎么样进行的，我不喜欢面对未知，我喜欢面对我的已知。所以呢，不管我去哪边，第一次的话呢，我呢就会先调查一下那个地方，我会先看一看到底这个地方是什么。如果是餐馆，我也想看看餐馆里面的到底是怎么样，看起来像怎么样，或者是这个菜单是怎么样。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呢？因为呢，我喜欢有主控权，我不喜欢面对未知。那么呢，这也是在我的肉体中就显现出来了，我就是偏向于呢，一切都要在我的掌控当中，因为我有掌控权的时候，我才会舒服。那我们希望能够去到每一个地方的时候，我都能够知道说我在干嘛。所以，但是呢，你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是神要的文化吗？我这样的想法是神希望我要有的想法吗？所以我们呢，要想说我总是要有一个主导权，那这是基督徒该有的一个心态吗？我的心里面呢，是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倾向，我天然想要做主人，我天然的不想要去做客。但是呢，耶稣奉献的门徒的心态却是客人的心态，而不是主人的心态。那奉献给耶稣的门徒的心态呢，要做一个做客的心态，就是一个谦卑客气，对世人客气的那种心态，而不是你有凡事上面有主导权。那我们看到路加福音9:23-24里面说，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来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因为凡为我丧失生命的，他必救自己的生命。我们常常看到今天呢的世人呢，一直在奋力的要去来拯救自己的生命，来，但是呢，他们却反倒在争取自己生命的时候呢，他们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就是每个人呢，世界的人要来掌握主导权，但是在他们掌握主导权的同时，他们却失去了生命。所以我们呢，要向自己死了，这才是基督徒的核心价值。基督徒的核心原则就是要丧失自己的生命，对自己而死了。好，那我们在这个加拉太书2:20里面就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活着的生命已经不再是为我自己而活了，我们现在活着是为着耶稣爱我那样的爱而活，我们是为了呢要爱出耶稣的爱。所以我们去做客人的时候，我们愿意给出我们的主导权，我们把我们的主导权让给主人。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客人跟主人的心态。客人的心态就是无我的心态，客人的心态就是没有自我，不再是活着的是我的那种心态。 所以我们是世界的客人，我们不是世界的主人，我们跟这个世界呢是无关的，我们不做这个世界的主人。所以我们要来了解，这个是一个客人的心态。基督徒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要做客人，要向自己而死，要向基督而活。那我有一个朋友叫做 AJ， 那他是一个学者，我非常喜欢他讲的这个话。他说新约的原则呢告诉我们说，福音的第一个奇迹是耶稣在婚礼上面将水变成酒。我认为这是错的，我们的倾向是强调神的神迹，他可以把水变成酒。对的，把水变成酒的确是奇迹，但是呢我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个其实在这个把水变成酒之前就已经有一个奇迹了。第一个奇迹呢就是呢第一个奇迹就是呢耶稣是人们想要来参加婚礼的那样的一个神。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呢要来跟随耶稣的话，我们并不是坐下来观看耶稣怎么做工作，而是我们要卷起我们的袖子来一起去跟耶稣工作。我们要像这个学习彼得一样，要去做他怎么样被神改变而呼召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我们要从这个主人变成客人。那我们呢要来想，到底神呼召我们，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概念跟态度来做这个神的工作。你是不是愿意让耶稣来邀请你，邀请你来进入到与他同工的生活，能够信入耶稣，能够让耶稣来向你说话，能够让耶稣来主导你的思维跟方式，而不让这个世界来主导我们的思维跟方式，也不让这个世界来主导我们所爱的是什么。我们好好的在这个敬拜当中，我们来反思这些事情。我呢想到呢我们的当中的牧师 Joe Gruber， 他在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来提醒我说，这个疫情一定是神的布置，神的布置呢要让基督徒呢能够在这个疫情当中来反思，能够让我们在经过反思中能够来把我们心中的一些不属于神的概念能够消除掉。我来祝福你们在这个当中你真正的与神越来越联合，我愿我们能够是像愿意做耶稣来邀请我们去做别人的客人的那样子的信徒。我们呢要来知道耶稣还是活生生的活在我们的里面，我要让你来祝福你们，耶稣能够活生生的就活在你的心中。谢谢你，谢谢你来参与我们的网上视频，谢谢你来参与我们的网上敬拜。我愿你们大大的被神的能力来充满，我希望下个礼拜再见到你们。好，再见。